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内容是看到民数记13章26到33节的探子报告这个部分。12个探子报告说，那地是流奶与蜜的地，而且有坚固高大的城，住着亚纳族的人，请参照民数记13章28节。但是他们也报恶信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请参照民数记13章31节。只有约书亚和加勒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那地，请参照民数记13章30节、14章6到7节。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内非林，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请参照民数记的13章33节。圣经唯一肯定提到内非林，也就是伟人的地方，是在于创世纪第6章第4节。但是创世纪这节经文并没有提供关于内非林的身份资料。部分学者呢认为这个字也在以西结书的32章27节出现，意义应当是勇士的意思。早期的释经家呢对这个字的解释曾经分为三种说法，就是巨人的说法、英雄的说法，还有堕落的天使的说法。接下来我们看百姓的不幸，请参照民数记的14章1到12节。在百姓的喧嚷声中，耶和华在会幕对摩西说，这民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请参照民数记14章11节。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百姓听到探子报告后害怕的反应，耶和华将之称为不信的表现。换句话说，百姓后来不能够承受应许之地，并且死在旷野，不能承受祝福，不是由于百姓某种叛逆的行为，或是害怕前面的战争，而是由于百姓的不信。他们没有信靠上帝，上帝便准备用瘟疫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的不信除灭了他们。接下来我们看民数记14章13到19节的摩西代求。摩西在民数记这里呢再次为以色列代求，他对耶和华说，他若在旷野里击杀这百姓，就会在周围听过他向埃及人所行之事的列国当中产生那些持久的不良影响。接下来我们看百姓受审判，请参照民数记的14章20到38节。以色列已经破坏了他们与耶和华所立的约，耶和华神完全可以丢弃他们，但耶和华神向他们存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请参照民数记14章18节。神听了摩西为百姓的请求，虽然以色列不信，上帝仍然是守信的，而且满有恩典。然而呢，以色列的不信仍然有严重的后果，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以外，整个不信的一代都死在了旷野，他们要住在旷野40年，直到这一代的人都死去，请参照民数记14章33节。 紧接着我们看百姓肆意而行，请参照民数记14章的39到45节。故事结束的时候，作者记载了百姓没有得到耶和华神的帮助，企图占据那块地，结果呢就受到挫败。这个故事表达百姓不信的那一面，他们不但不信上帝把那地赐给他们，而且他们不顾一切的想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占据那块应许地。他们的不信显明于他们想在上帝以外得到上帝的祝福。在民数记14章2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明天你们要回转，从到红海路上起行到旷野去。摩西把这些话告诉百姓，请参照民数记14章39节。可是这些百姓他们拒绝顺从耶和华神的吩咐，并且清早起来上山顶去，准备攻取迦南地，请参照民数记14章40节。这样的一个做法恰好跟上帝吩咐百姓要走的方向相反，正相反对。因此呢，他们违反了耶和华神的命令，请参照民数记14章41节。最后当然他们就被亚玛利人跟迦南人打败了，请参照生命记1章34到46节。以上是在加迪斯附近40年关于探子的悖逆的部分。探子的悖逆呢是第一个部分，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献祭的律法第15章。我们来看七条律例，请参照民数记的15章1到36节。这一段呢是由七条律例组成的，最后一条是对犯胆大妄为之罪的刑罚。列出了这七条律例之后，便记载了一个犯胆大妄为之罪的例子。百姓中呢，有人故意不守上帝的安息日。记完这个忽视上帝律法的案例之后，就写下了关于做穗子的律例。穗子呢，就是用来提醒人要守律法的。素祭的条例跟利未记第二章的不一样，那一次是单独献上的祭，但是这里的素祭条例是首次提到的，它是跟燔祭、和平祭一同献上。关于那个在安息日捡财时被拿的人，请参照民数记15章32到36节。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摩西并没有按出埃及记31章14节到35章第二节所规定的立刻把犯人处死，按民数记的35章34节，他们把他收在监里，因为要怎样办他还未明朗。由于在安息日工作，请参照出埃及记35章2节，或者是违反安息日，请参照出埃及记31章14节，必要处死。这条律例已经交付给摩西，那么摩西的犹豫很可能是因为不清楚应该处以哪一种死刑，或不清楚剪裁是否等同于工作。耶和华神呢，在这里的回应是，那人必须处死，全体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请参照民数记15章35节。好，在献祭的律法这一块呢，有一个穗子的相关规定，在民数记的15章37到41节，穗子提醒以色列人必须信靠上帝，遵守他的命令。上帝还用许多其他的途径来提醒他的百姓，在生活各层面都要信靠他，遵行他的话。这个呢，也在表示上帝关注人生命中微小的细节。好，接下来，以上看完了献祭的律法第15章之后，我们要来看第三个部分，祭司身份的独特性。这规范在民数记的16到18章。在第三个部分呢，下面的有两个小子题。第一个子题是可拉的叛乱和亚伦的杖。 请参照民数记16章1节到17章13节。第二个子题是祭司的责任和权利，请参照民数记18章1到32节。16到18章呢，接着的几个故事都跟亚伦和祭司的角色有关，而且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共通点，这一群立约的百姓反叛以及不满是日益增加的。当律法增加，限制变多，百姓变得更不愿意或是更没有能力遵行律法了。到了这里，我们看见整个祭司制度备受挑战。上帝在西奈所启示的话语，以前被视为是最权威，现在却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在第一个故事，就是民数记16章1到40节的部分，就是关于亚伦的账的部分呢，利未人发起了一个有组织的对抗行动，反对亚伦和祭司的权柄。他们的理由是，摩西和亚伦把持着代表百姓的特殊权利和责任是太过分了。请参照民数记的16章第3节，上帝的仆人们不满足于上帝所赐的职事，而且放肆地寻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利。这里恐怕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上帝早已设立了亚伦家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子孙们成为百姓的祭司，只有他们能够在帐幕中供祭司的职任。请参照民数记的3章10节，这是上帝在西奈表达的旨意，利未人已经分别出来在会幕当中供职。请参照民数记的3到4章，因此他们想取得祭司的权利和职分，就是直接抵触了圣经里上帝所启示的旨意。摩西非常清楚这个事实，他回答利未人说，你们利未太过分了。请参照民数记的16章7节，耶和华吩咐亚伦要把叛逆的利未人的香炉拿来都放在坛上，这样做是在提醒所有以色列人，不是亚伦子孙的外人不可进前来在耶和华的面前烧香，免得他像可拉和他的同党有一样的遭遇。请参照民数记的16章40节，为了说明利未人的叛逆并不是第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代表全体会众的心态，作者呢，在这件事情之后，立刻插进去了以色列全体会众反对摩西及亚伦的记载。请参照民数记的16章41到50节。这件事情显明呢，百姓并没有因可拉党的死而深感痛悟悔改，反而因为耶和华神惩罚叛逆的利未人而埋怨。讽刺的是，故事结束的时候，最后在瘟疫中解救百姓生命的是亚伦的代求和他祭司的职分。亚伦就那样站在死人跟活人当中，瘟疫就止住了。请参照民数记的16章47到48节。再接下来我们来看16章的1到3节，讲到宗族和支派的政治架构。在以色列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根据他是某家、某族、某支派的一份子而有的。他们不但借此分为亲族，也以此任命长老和会议成员的根据，每支派、每宗族都可以有若干的人士来协助维持法纪，以帮助摩西执行审判。亲族之间彼此竞争是部族联盟之间常见的事。接下来我们看弯人的眼睛，16章14节。弯人的眼睛这里的意思是蒙骗人。可拉党人呢，拒绝参与摩西提出的试验，指控摩西是骗子，已经蒙蔽了这么多人跟从他。再来我们看民数记16章28到30节的关于咒诅的宣告。为了求证明摩西的权柄来自神，摩西求神彰显类似于埃及时代的大能，叛党领袖大贪 和亚比兰率领全家公然抗命，摩西对他们的咒诅必须彻底到百姓再无疑问的地步。谁是神所拣选的领袖？所以他要求的是地自动打开，活活的将这些人全家都送到阴间。在古代近东的传统呢，阴间常被描绘为大开的口，他们的厄运早有预言，一旦成为事实，就证明了摩西是真先知。上帝呢，给以色列人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亚伦发芽的杖，这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祭司的特殊职事以及亚伦家的重要。这个记号就是要百姓记住那些人试图篡夺亚伦以及亚伦子孙的地位，并且擅自进入帐幕到上帝那里，因此受罚死亡。以色列人明白这个记号的意思，因而对摩西说，我们要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走进耶和华帐幕的都必定死。请参照民数记17章的12到13节。这里17章第8节有一个杏树的一个杏字，亚伦的杖呢像杏树枝一样发芽生苞开花，整个创造的过程象征神有掌管受造万物的能力。应许之地的丰盛以及亚伦一系的祭司必须具备的警醒。这里呢，因为希伯来语 Saked 可以译为杏或警醒。在耶利米书一章11到12节，杏树枝呢象征着神保守以色列。比较早期的古代典籍是以杏花为首开枝花，可能是象征亚伦职位是居首的。至于18章呢，有许多已经在民数记第2章、第3章以及利未记第6章提过，都是与祭司和利未人的角色以及他们所得的份有关。但是这里重复的一些资料独特的地方在于，论到祭司的指示时已经没有再提及摩西。比较早的时候，耶和华神把祭司的职责告诉了摩西跟亚伦，但是现在耶和华神只对亚伦以及亚伦家的儿子说话。要一直到民数记18章25节，耶和华神才会再次向摩西说话。可见这个大段落的焦点已经渐渐转为亚伦祭司职分的再次确立。最后有一个18章19节的盐约，盐呢是广被用来做防腐保存的象征，立约或者是结盟的典礼常用盐来象征条款的长远有力。在圣经里面，主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呢也被称作盐约，就是长久保存的约。建立协定的盟友通常会一起享受盐宴，以盐腌的肉菜为主菜。
民数记，一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悖逆的写实记录，百姓无止境的埋怨与无知，窥探迦南地的12探子，可拉党叛变，荷尔玛战事，铜蛇事件与巴兰的咒诅等，桩桩件件都历历在目。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接下来我们对于前面所讲的进行一点简短的摘要。民数记呢20章一节记述了一个米利暗的死的一个简短信息，也引进了出埃及记到民数记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旅程。第一个旅程原本我们说是从红海到西奈的路程，请参照出埃及记13到19章。而第二个旅程是从西奈到加迪斯，请参照民数记的11、12章。而最后一个旅程是从加迪斯到外约旦的旅程，请参照民数记的20到21章。 在这三个旅程当中呢，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一些主题，比如说与敌军作战的主题，请参照出埃及记14章17章8节到16节、民数记14章45节、21章1到35节，埋怨没有饮食和水，然后得到神迹的供应，请参照出埃及记16到17章、民数记11章20章2到13节，信心不足的主题，请参照出埃及记14章31节、民数记14章11节、20章12节，摩西、亚伦、米利安的角色的主题，请参照出埃及记15章20到21节、民数记12章20章1节等等。但是这些记叙呢，都各自有不同的发展。第一个，以埃及人被打败，摩西和米利安在红海边高唱凯歌，请参照出埃及记15章。百姓呢相信耶和华神和他仆人摩西，请参照民数记14章31节作为开始。然后百姓埋怨缺乏饮食，故事的氛围也随之改变。第二个旅程开始的时候看似也很好，因为云柱火柱带领着百姓往应许地慢慢的前进，请参照民数记10章11节以下。然而百姓和米利安的埋怨以及探子令人泄气的报告，使征服迦南延期进行，最后更在何阿玛被迦南人打败。第三个旅程呢，发展跟前面两个旅程不太一样。这第三个旅程是以忧愁的曲调开始，结尾的时候却很欢乐。民数记第20章记载米利安和亚伦的逝世，以及摩西因为不幸而被摒弃在迦南地的门外。但是按照民数记第21章，跟着发生的却是在何阿玛的大胜，从前以色列就是在这里惨败的，请参照民数记的14章45节。接下来打败西实本王红以及巴山王恶的战役，都附有了庆贺的诗歌，请参照民数记的21章14到15节、17到18节、27到30节。跟前述这三首诗歌互相呼应的，就是出埃及记15章的红海之歌。这个最后的旅程可以说是颠覆前面两个失败的模式。前面两个描述凯歌变悲剧，这一段则是继续悲剧变为凯歌，重燃进入应许地的盼望。以上是关于在加迪斯附近40年的内容。紧接着我们要来看从加迪斯到摩押平原，请参照民数记20章1节到22章1节。民数记20章1节记载了米利安逝世。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是出埃及记的女主角，所以圣经记载她逝世是很合适的。请参照出埃及记的2章4到9节、15章20到21节以及民数记的12章。这个段落也在提醒读者，出埃及的一代没有人能够进入迦南地，也预表了同样的命运将会临到米利安的弟弟亚伦和摩西的身上。请参照民数记的20章12节、20章24到29节、生命记的34章。米利安的死提醒人，他没有和新一代一同进入应许地，他的兄弟大祭司亚伦以及摩西自己也同样不能够进入应许地。民数记第14章，百姓因为不幸承受的遭遇，现在同样重现在以色列的领袖身上，也就是米利安、亚伦、摩西都要死在旷野，不能享受西奈之约的福分，就是神所赐的美地。接下来我们看米利巴，请参照民数记的20章2到13节。这是一个典型的百姓发怨言的故事。百姓投诉说没有饮食，摩西亚伦遵神的命令就供应他们，请参照出埃及记的15章22节到17章7节、民数记11章4到35节、21章5到18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很像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所记载的百姓第一次投诉说他们没水可喝的故事。百姓两次都聚集攻击摩西，直问为何逼着他们出埃及。摩西两次所得的指示都是要用杖使水从磐石里流出来，两处的地方都因为所发生的事件而称为米利巴，请参照民数记20章13节。因此有人提出，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其实是重复记载同一件事迹，可是有几个理由证明这不会是民数记作者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就要问，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是重复记载了同件事迹吗？按照民数记作者的观点，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记载并不是个同一事件，理由如下。第一，出埃及记第17章只提到摩西，民数记20章同时提到了摩西跟亚伦。第二点，民数记的故事反映了第17章亚伦的杖发芽的记载，而民数记20章第三节很清楚的是指民数记17章12到13节百姓的争闹。摩西照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杖，请参照民数记20章8到9节，也是在回应民数记的17章第9到第10节。但是这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分别却是在于摩西击打磐石的行为。我们来看，在第一个记载中，击打磐石是神的命令，然而在第二个记载中，击打磐石却是摩西不顺服神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第二个击打磐石的记载里，神对摩西的指示和他怎样的付诸实行。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神的命令和人的行为有很明显的出入。在这一段里，摩西所得的指示是拿着杖去遭拒会众，然而去向磐石说话，请参照民数记的20章8节。实际上摩西取了杖遭拒会众之后，却是向会众而不是向磐石说话，然后摩西就击打磐石，请参照民数记的20章9到11节。水虽然还是出来了，可是却不是按着神的意思产生的，所以算是违背神的命令以及不信的行为，请参照民数记20章24节。信心呢，是人对神话语的一个正确回应，这个话语是应许是命令都没有关系。信心的相反就是悖逆和违命，请参照申命记9章23节、列王记下17章14节。因此不能够执行耶和华指示的摩西和只肯接受探子悲观报告不肯相信神应许的百姓都是一样的，请参照民数记14章11节，都是同等不幸的行为，而两者所受的惩罚都是被摒弃在应许地以外。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